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今夜心未眠，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今天和明天的节目中，我们将共读分享由奥伯格所著《入子团契》第七节“社群是值得捍卫的”冲突中的内容。范尼云说，社群若要成长更有深度，就需要有张力，张力来自冲突，紧张或是艰困的情势是种信号，表示即将要经历神新的恩典，但是这需要睿智而人性的眼光。我们先来说说处理冲突的艺术。在建立社群的过程中，最大的挑战莫过于能够妥善处理愤怒与冲突。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最近的统计数字，每24秒钟发生一起暴力事件，每48秒钟发生一起强暴案件，每23分钟发生一件谋杀案件。现今美国青年男女最大死因之一是谋杀，家庭暴力是女性到急诊室就医排行第一位的噪音。越战时期，在美国本土，在家里被杀害的女性要比在前线阵亡的男性还多。此外，愤怒造成的伤害不只是身体的暴力，在每桩离婚案件中，未经妥善处理的愤怒几乎都扮演着关键的角色。而在许多婚姻中，一方如果常常大发雷霆，即使夫妻尚未在法律上分居，也早已同床异梦。父母如果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，会伤及子女，而他们长大后会重蹈覆辙。许多人因为情绪问题而失去工作，有个老板被员工取了个老准点的外号，不是因为他很守时，而是因为他至少每个月都会爆发一次。重要的是，我们必须考虑上帝何等看重这个问题。在今天的教会里，我们大多不会为会有关系破裂或是长久失和而震惊，这是件令人惊讶并值得注意的事。现今如果你听到某教会的牧师因为道德原因遭到解聘，你可以相当确定的是，道德指的不是性就是钱。人们不会对爱心的缺乏感到震惊，耶稣却不是这样，在他眼中爱是无价的。他神圣启示的所有教导，其总纲都概括在这四个字：爱神爱人。因此，凡是认真看待上帝对于社群旨意的人，都必须要考虑面对冲突。100年前，人类首度着手研究愤怒，发现导致愤怒的原因主要有两大类。第一类是所谓愚蠢的事物，不过造成我们愤怒的主要原因还是人，通常是那些较为亲近的人。解决冲突的7个阶段。 耶稣的诫命可以细分为：一、如果有冲突；二、你；三、去；四、对方那里；五、在私底下；六、讨论这个问题；七、以求和好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第一点，承认冲突。经文这样记载，倘若你的弟兄或姊妹得罪你，活着就意味着会有冲突，大家你争我夺，有时争斗得很厉害，有时较轻微，有时有建设性，有时则具破坏性，有时公平，有时不公平，有时争斗的结果是拥抱与亲吻，迈向更深度的亲昵，有时则以尖叫失控收尾，有时又以冷漠或退缩结束。正确的起步是坦然承认在你生命中有些悬而未决的冲突，承认有些地方出了问题。第二，我必须担起责任。耶稣说的下一个字是你，他呼召每一个愿意倾听并担起寻求和解责任的人。我们不想这么做，这些思想常常萦绕脑际，让别人先来找我，为什么要我先采取主动？不公平。愤怒往往蕴含了自义的成分，它使我们责怪对方而逃避自己该承担的责任。但是无论怎样，耶稣都把担子放在你的身上。他说，如果你做错了，采取主动去和好；如果别人错了，还是由你采取主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的武器过量，和平的使者却严重缺乏。因为重视社群的人是担起责任、处理破裂关系的人。第三，接近而非逃避那个与你发生冲突的人。耶稣说，去，采取行动，不要让憎恨发脓溃烂。这是巨大的一步，必须谨记，去找对方时，你可能做得不尽理想，你可能会结结巴巴的词不达意。不要因此裹足不前，尽你所有的技能与智慧，并使出浑身解数。如果你要等到自己完美无瑕，那就绝对不会去了。完美演出绝非主要的考虑，重点是去。逃避会扼杀社群，逃避致使内心的憎恨发脓溃烂。有能力生气是件好事，这是生活热情激昂的一部分，不过最好不要长久怀怒。愤怒产生所谓的金凯瑞效应，你越愤怒火越大，就会越来越笨。当你体内的仪表显示的是怒火中烧，最好稍后再做反应。你需要的是时间，你需要让自己的身体与情绪冷却下来，好让你采取冷静的行动，而不至于冲动失控。箴言作者说，脾气急躁的人做事愚妄，通情达理的人镇定自在。此外，在遵行耶稣去的诫命之前，或许应该了解两个关键的问题。管理愤怒的高手会直觉地问，不善管理愤怒的人则从未思考过这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我为什么会生气？记得你小学时学到的三原色红蓝黄吗？它们在混合之后可以调配出其他颜色。同样的道理，愤怒不是主要的情绪，这几乎总是掺杂了其他的情绪，例如受伤、挫折或害怕。如果我们想要建设性的管理愤怒，就需要 退一步想想，什么是愤怒底下的噪音，否则就无法处理问题的根源。举几个例子，或许会有所帮助。假设你让异性知道你对他有好感，他的反应却是，我不想和你出去，因为我觉得你不怎么吸引我，虽然我可能会错。你硬是被拒绝了，你觉得生气，不过噪音是什么呢？是受伤，或者他手啃了。第一次约会，你开车要去接他，出发的有点晚，因为老板临时交代一个急件，结果你在限速35英里的地区超速，被警车拦下。你相当清楚自己的愤怒，不过噪音是什么？是挫折。再一个情景，是从戴维斯，美国著名的基督教讲员那儿听来的。事情进行得非常好，而你们两人结婚了。时值凌晨2点，你听到楼下有阵巨响，听起来好像有人撞到什么东西。他说，那是什么声音？你说，我什么都没听到。他说，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儿，我从收音机听到一件事，有个疯狂的犯人从高度戒备监狱逃出，他挥弄斧头，嗜血如命，口吐白沫，是个有杀人倾向的疯子，你去看一下吧。此刻你生气了，因为得下楼找个杀人狂。不过噪音是什么呢？是害怕。刚才我们说到，管理愤怒的高手会直觉地问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，我为什么会生气？从生气中，我们可能会看到，是因为我们受伤、挫折，或者是害怕。那第二个要问的问题是，我想要的是什么？这是个奇妙的动力学。一旦愤怒到某种程度，当事人唯一的焦点就是赢得辩论，或是让对方痛苦，或者逃离现场。他们忘了问关键的问题，我希望这个情况有怎样的结局，什么才符合我的期盼与内心深处的价值观呢？我们愤怒时会开始思考，怎样才能赢得争论或是伤害对方。我们充耳不闻，只是趁对方说话的时候重新整理自己的思绪，或者即使在听，也一味地挑错，好在扳回一分。不过我们一旦冷静下来，深思熟虑后，去使徒保罗写信给一个起了内讧的社群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最好确定自己能够遵守。许多人只有两种档位，先是气疯了，却不动声色地闷不吭声，接着冷静下来之后又逃避冲突，因为这是不愉快的。对于让他们感到愤怒的原因，并未采取任何纠正的行为。有些思想会导致愤怒，难以掌控自己愤怒的往往是那些经常仇视他人、愤世嫉俗的人。要成为管理愤怒的高手，必须成为一个体察自己思绪，并且能够转念思考其他事物的人。思绪导致愤怒。这里有一个例子。晚上9点钟，我家4岁的小子蹑手蹑脚地爬下床，试探性地走下楼来，违反了就寝时间的规定。不过这时我没有其他事情好做，没有其他地方好去，我全身放松，正在享受生活。看看那个小淘气，只有几年可以享受这种留下美好记忆的欢乐时光，然后他就长大了。瞧他多勇敢，多有冒险精神，冒着被惩罚的风险探索夜晚的未知世界，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。另一个晚上，同样的时间，同一个孩子，同一个父亲， 不过，对父亲来说，这一天是冗长而充满压力的一天，而且睡前他还得整理出一篇探讨愤怒的讲章。这小子走下楼梯，这回，这位父亲的想法不同了。只有少许珍贵的片刻便可以完成工作，而这个小怪兽竟然不乖乖地待在床上，偷偷下楼。好小子，来吧，让我逮到了。这小子多叛逆，多不听话，违反了上帝赐给他父母的权柄。就是因为他这么自我，这一定不是从我这边遗传过去的。亲爱的家人们，你注意到了吗？在上面两个例子里，客观情况一模一样，差异在于思考的过程。当然，这并不表示导致愤怒的思绪总是不明事理的。如果你和一个蓄意辱骂你、要羞辱你的人在一起，你的思绪将会渐渐导致愤怒的感受。这些思绪正中标的，他们正确无误。有时候你该生气，不过即使在生气的时候，你还是必须决定如何表达愤怒。不过通常我们愤怒是因为我们所想的是扭曲、敌对与愤世嫉俗的思想。亲爱的家人们，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。今天我们共读的是由奥伯格所著《入子团契》第七节，社群是值得捍卫的，冲突中的部分内容。刚才我们谈到解决冲突的七个阶段中的前三个阶段：第一，承认冲突；第二，我必须担起责任；第三，接近而非逃避那个与你发生冲突的人。接下来让我们稍事放松，来听一首歌曲，稍后我们将继续谈到第四，别去找第三方；第五，感觉要敏锐；第六，直接的沟通；以及第七，目标是复合。
为了我们屈尊受辱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。今天我们共读的是《入子团契》这本书第七节，社群是值得捍卫的冲突。刚才我们谈到解决冲突的七个阶段的前三个阶段，承认冲突，我必须担起责任，以及接近而非逃避那个与你发生冲突的人。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第四个阶段，别去找第三方。耶稣说直接去找当事人，一般而言，我不想去找和自己发生冲突的人，那是自己必知尚且唯恐不及的人。我想去找另外一个人，因为可以博得第三方的同情。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，因为两位重要的姊妹有阿爹和寻都基陷入难解的纠纷中，我们不知道意见的分歧点是什么，或许是在争论谁的名字听起来比较好笑。有趣的是，保罗没给意见，他没有说有阿爹和别人谈谈寻都基怎么对你不公平，他没有说寻都基找三四个挚友来让他们了解有阿爹怎么错待你。保罗做的是力劝他们直接解决这个冲突，要在主里同心，同心合意。冲突永远不会消失，冲突是无可避免的，愤恨与否却是可以选择的。当我们找第三方谈论冲突而不直接找当事人处理时，问题就此产生。你或许需要一个倾听的朋友帮你构想如何解决冲突。不过一般而言，如果要找第三方谈，目标应该是为了寻求和解。最讽刺的是，少有机构比教会纷争的更严重，分裂的更激烈。全球基督宗教的宗派有33000个以上，个个都是经过分裂而产生的。解决冲突的第五个阶段，感觉要敏锐。耶稣说处理愤怒来源的方式应该是仅仅介于你我之间的私下处理。你希望别人怎么和你谈，你就怎么跟别人谈。感觉敏锐是健全的愤怒管理中最重要的，但也是常被误解的一环。还有一种观点认为，处理愤怒的最佳之道是宣泄出来。这个观念是，愤怒如果不宣泄，就会在内心储存堆积。因此，动怒时最重要的就是释放内心的感受，脱口而出，破口大骂，全都抖出来吧，砸东西，抛东西，尖叫，宣泄情绪。根据这个理论，如果不让怒气发泄，怒气是不会消失的。就像茶壶里的水蒸气，如果没有出口，就会在最无法预期的时候骤然爆发。我们变得像座火山，静候里面的愤怒之河胀满泛滥。其实宣泄愤怒却有其问题， 过去的理论是生气、发脾气、排放愤怒，就能让愤怒从你系统中排除。问题在于，发脾气被视为是可容忍的，它使你更理直气壮。有人动手打人，就觉得自己有能力，并想继续再打人。相关研究的一篇综合探讨发现，目睹攻击行为或攻击他人的人，都导致更多而非较少的愤怒与侵略。发泄怒气还有另外一个问题，研究显示，人们并不喜欢成为他人泄愤的对象，发泄怒气的人会很痛快，不过另一方往往会感到愤怒。没有一篇研究显出导泄、宣泄愤怒是管理愤怒的有效方式，它只会产生更多的愤怒。短期看来，宣泄愤怒的人可能得到了他们所诉求的，但是却错失了内心深处的需要——亲密。与别人接触最简单的原则就是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我们再来了解解决冲突的第六个阶段，直接的沟通。耶稣说，指出他的错来，这个也是说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出于爱心的对峙，必须留意，我们有个倾向，就是在对方最需要明确信息的地方模糊带过，而没有说出最难启齿但也是最关键的事实。我们可以清楚描述你的观察，你没有用心听我讲，还可以说明这对你的伤害，我觉得你不在乎我。再谈谈这件事的后果，这可能造成我们之间的距离，那是我不希望看到的。最后提出你希望的改变，希望我们在一起时可以无所不谈。解决冲突的第七个阶段是，目标是复合。你的目标应该是修复关系，复合很不容易，而且几乎绝无速成之道，但这是耶稣对人类的旨意。当然，直接对峙不见得总以喜剧收场，有时候使得冲突急剧上升，有时候导致暴力事件，对峙可能会造成相当的伤害，有时候这会发生，有时候别人会在我们心中留下很深的疤痕或创伤。那时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愤怒管理，我们还需要神迹。神创造了这个神迹，那就是饶恕。我是叶兰，祝您晚安，再会。